十八等新本偈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帐篷来护作用，请把其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挥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继续先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抉择一切万法究竟的实相。那么在二十七品当中呢，分别的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执着，或者针对不同的这样一种法呢进行观察，实际上呢，它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结果，就是一切万法全都是无生的空性。那么不管是从因缘品，或者乃至于到就是说业品，乃至到后面的这样一种行愿品，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最终所抉择的万法呢，之前都是一种这个无生的空性。那么这种这个无生的空性，实际上也就是一些万法的究竟真如实相。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中论呢，它主要是引导我们的分别心逐渐逐渐的趋向于这样一种万法的这个究竟真如。那么在二十七品当中呢，今天要宣讲的是第十八品观佛法品。那么按照佛护论师的观点，全智波或者某些观点呢，或者很多论师的观点，那么这个十八品呢是属于中论的精华品。那么说它是中论的精华品呢，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第一呢，它是把其余的就说是二十六品或者说前面十七品内容呢做了一个总结。前面的这些观察的这个精华呢设在一品当中，所以说叫做这个精华品。深入入堪布的注释当中说呢，实际上除了其余十七品当中这些所讲的空性之外，那么观佛法品这品当中也没有其余更多的东西。但是呢就把其他的这个十七品当中精华呢设于一品当中，有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所以说叫做这个精华品。另外一种观察抉择的这个方式呢，也就是说本品当中抉择的是我法空，就是说人空和法空。那么就是说人空和法空，或者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呢，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如，一切万法的真实性。或就是说针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必须要打破人执和法执，打破了人执法执之后呢，就可以趋入于究竟实相。因为他着重抉择这样一种人我空和法我空的缘故呢，从这个方面来讲也是可以称之为这个殊胜的精华。那么因为众生的这样一种实执啊，众生的这样无明和习气等等的来自于这样实执，那么如果说有了这样对我和法的实执，那么就没办法真正的现见万法的真性。因此说呢，在本品当中呢，就说是这个观察了我和法不存在，如此呢就可以去入到这个究竟的这个实相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人空和法空呢，在经典当中，在论点当中，在出处呢都是进行宣讲的。在小乘的经论当中呢，主要宣讲人我空性，当然呢就是这个部分的法我空性的宣说了。在这个唯识宗当中呢，也宣讲这个人空和法空，就人我二空呢，这个方面也是宣讲的。中观宗当中呢，也是宣讲这个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只是呢，唯识宗和这个中观宗呢，在抉择的范围上面，在抉择的方式上面呢，有这个不同而已。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这个二我空呢，是大乘的一种精要，大乘的这个精髓。所以说，如果想要去入解脱道的人，必须要就是说抉择二我空性，必须要修持和现证二我空性。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如果能够现证二我空性的话，就可以打破烦恼障和所知障。那么烦恼障一打破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暂时的解脱。如果所知障进一步的这个远离之后呢，就可以获得究竟的解脱。而就是说打破这两种障碍的唯一对峙，那么就说是这个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原则呢，在那么其余的论点当中也是讲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烦恼障的来源是人我执，所知障的来源是法我执。而就是说是这个证悟人空和法空，就是泯灭人我执和法我执的这样一种殊胜方便。所以说我们说证悟了人我空性法我空性，虽然好似乎表面上并没有说针对烦恼障和所知障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因为有人烦恼障是通过人我执而引发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贪心嗔心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人我执而引发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所知障呢，认为三轮存在啊，认为二取存在啊，像这样的实际上通过法执而有的。那么人执和法执，他就说是缘人和法而有。所以说如果能够把 人工和法工抉择完之后呢，人我执和法我执这个执着就可以灭掉。那么如果这个执着的因一灭掉之后呢，它的果烦恼障和所执障呢也绝对不可能安住的。因此说从这个方面案例的时候，如果说能够证悟二我空呢，能够灭掉二障，如果二障灭掉之后呢，你可以获得暂时究竟的两种解脱。所有的修行者不外乎就是就追求这两种解脱，小乘行者暂时追求的是所追求的是暂时的这个解脱，那么大乘行者呢是同时要证二我空的缘故所获得的是究竟的解脱。所以说呢，真正的这个修行者如果没有证悟人空和法空的话，根本无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呢，就是必须要学，尤其是对于大乘的行者，要修持殊胜了义的大乘教法，那么就是说不通达二我空性呢，是绝对没办法真正的去入大乘的修行的。那么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抉择观察这个观我法品。观我法品是就是说对于我，这个我就是人的意思，对于人和法做观察，来抉择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十八呢，观我法品分二，一经部关联，二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是经部关联。那么这个经部关联在经典当中讲呢，就是说是一切的色法呢以我和我所空。那么色法以我和我所空呢，这个里面实际上已经包括了这个人空和法空。那么当然，如果从直接解释的时候呢，可以相应于小乘的解释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色法以人和法人和我所而空的，这个方面就是讲没有我和我所。那么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这个我所呢也可以包括这个法，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我也空，法也空，实际上二者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不单单是就是说色法以我和我所空，实际上其余的受想行识呢，这个五蕴呢，实际上都是以我和我所而空的。真的分析的观察的时候，我呢是绝对不存在的，法呢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众生呢，认为五蕴上面有一个我的存在，但是分析之后呢，这个所谓这个我的确是一丝一毫的找不到。那么所谓的这个法执呢，法我呢，分析的时候呢，也是一点一毫也找不到的。所以不单单是从哪个经来抉择的时候，一切法最后分析到最究竟的时候呢，连微尘许都没办法获得，全都是无生的大空性。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不存在我和不存在法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就是讲品关联。那么这个品关联实际上前面呢第十七品当中讲到了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相。那么实际上我们讲到了一切烦恼业作者果报全都是幻化的梦一样的一种自信，不得真实，全都是假立的。那么讲到了这个假立之后呢，那么就说有些有时中的这样的众生，他就问，既然这一切烦恼业作者果报都不是真实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真实呢？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的真如到底如何解释。那么当然就是说在辩中辩论当中呢，他对于这个真如啊，对这个真实呢，就说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也就是说从暂时的真如和究竟的真如。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在世间当中可以显现的、可以呈现出来的这些呢，都叫做真如。在他的这个层次上面，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层次上面，有他的真实的一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有这个流转的真如啊，和其余的这些这个真如啊，就讲了很多啊。这个就是一种暂时的真如。但是我们平时所觉知到的真如呢，都是指那种究竟的部分，圣义地当中的本体啊，或者说空性实相啊，这个叫做真如。但是呢，在辩证辩论当中，的的确确呢是讲到了这个。其他的世俗法也叫真如的啊，它在辩证论当中有七种真如嘛，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讲到了。那么就是说，此处我们所讲的真如呢，不是说第一种那种暂时性的真如，而是说究竟一些万法，究竟真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切烦恼业都不存在，实有都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像这样，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是究竟的真如呢？为了辨明究竟真如的相，为了辨明如何驱入修行的方式，为了辨明就是说是修习真如性的果呢，所以说有必要宣讲这个观我法品。也就是说呢，观我法品都是关系到一些万法真如的这个抉择的，都是观测他的抉择。那么这个就讲到了品关联。那么下面讲的十品分三：一、驱入真如性之次第；第二呢是宣说真如性之法相；第三呢修习真如性之果。那么既然一切万法的这个真如性啊，不是平时所讲的实有，那么就说一切万法的真如性呢，一定就是这个离系的空性。那么这个离系的空性作为真如，那么对于凡夫人来讲的话，他又处在这样的烦恼业当中，处在实质当中，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驱入真如性呢？那么这个次第呢，也说是很重要的。 那么本品所讲的去除真实毒性的质地，它是从这个人我空性开始，然后到去除法空当中啊。首先呢，就是说觉得人我不存在，然后觉得一切万法不存在，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单空呢啊进入到这个离系空的状态。那么有些其余的这个真如性的次第呢，它就说是这个首先呢要这个啊修此出离心。首先要对世间对整个万法呢这个升起厌离，然后呢要升起菩提心，然后再修持空性慧之后呢，这个是去除真如性的次第。当然它这个是个所表示的方式不一样，它侧面不一样。此处呢主要是讲空性，从空性的方面讲怎么样去除啊，就从这个我们现在的实质的这样一种心当中怎么样去除究竟的真如性呢，那么这个次第呢必须要搞清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要去除真如性，那么真如性的法相如何了知啊，怎么样就了知真如性的法相呢？就是说我们要定一个目标，那么就说哦，这个就是一种真如。定了目标之后呢，我的心要逐渐靠近这样一种目标，逐渐让这个我自己的心呢和真如的法相完全适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一种这个了知真如或者说证悟真如。那么后面就讲如是修行什么果。一般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一定首先要观察我做这个事情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如果它的结果是这个非常恶劣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最好就说是提前不要去入了。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事情做了之后呢，没有什么利也没什么害，这个也可以放弃。那么如果说我做这个事情之后呢，它有很大的利益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到大家就容易去入，比较喜欢去入这样一种这个事业。因此说呢，我们修习空性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修习空性之后呢，得到了一个就是说很恶劣的果呢，就肯定我们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修了空性呢，和现在一样，那么修这个空性我费这么多力气也是没有什么必要的。那么如果说修了空性很殊胜的这样一种善妙之果，我们首先知道之后呢，就很愿意去修行。所以说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入佛法之初呢，我们要了知啊，你修持这个佛法它得到如是如是的利益，知道了利益和知道了不修佛法的过患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可以勇猛精进的趋向于佛法的修持。所以说此处呢说宣讲真如性的果也是很有必要的。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去入真如性之次第分三，一破我与我所，二以穷尽执着或解脱之理，三博次与教相违。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是针对我和我所法呢进行这个观察破次。就是说破我和我所呢是大小乘共同的，主要是小乘呢是主要修持这个我和我所空，大乘呢是修持人空和法空。当然就从次第性的阶段来看的时候呢，首先呢破我和我所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压制住这个强大的我执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无我空性，如果通修持之后呢有所认知的话，也有助于趋向于究竟空性。所以说呢大乘小乘共同都要修持这个我和我所空。那么第二个呢是穷尽执着，所有的执着不单单是就是说我的执着，连无我的执着这个都需要打破，然后穷尽一切执着之后呢是获得解脱的道理。第三呢是博次与教相违，通过很多方式有安利和教呢实际上是不相违的。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我与我所。那么这个破我与我所当中呢，实际上就是讲我和这个就是说我和五蕴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是一体嘛，是一体的这样关系的进行破次这个我和我所。那么下面的两个颂词当中呢，第一个颂词主要是观察这个我不存在，第二个颂词呢是观察我所不存在啊，次第的进行抉择我和我所都是空性的道理。那么首先呢是讲若我是五阴，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阴，则非五阴相。那么此处的是我和五阴，这个五阴就是五蕴，前面讲过了。那么就说是这样的，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是一体呢还是一体。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破我的时候呢一定要在五蕴上观察，为什么不观察我和瓶子是这样的一体还是他体，我和须弥山是一体和他体呢，为什么不这样观察呢？实际上就是说众生执着的时候没有把外在的这个瓶子执着为我，没有把握就说是须弥山呢日月星辰执着为我，他就说是众生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就自相续当中的五蕴呢就执着于我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打破这样的我的话，就必须要在五蕴上面去做观察，必须要在五蕴上做观察。因为五蕴上面实际上根本没有我，但是众生呢执着五蕴为我，所以说我们就要在五蕴上面详尽分析，在这五蕴上面到底有没有我。 是五蕴就是我呢，还是说五蕴具有我呢，还是说怎么怎么样一种关系。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就说是这个没有认清楚这个我，没有把这个我打破的话，也没办法打破我执。我执如果不打破的话，那么我执就是一切轮回的根源，所有的痛苦烦恼一切都是经由我执而引发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必须要做这个详尽的分析。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做详尽分析的话，我们就可能就会认同外道的认为，这些造物主或者万能神，他们就是安排，他们在后面操纵众生的命运，他们在后面安排众生的命运。如果你就相信他呢，他就可以安排你获得这个安乐；如果你就违逆他呢，他就安排你就说是受痛苦。像这样的话，就说会接受他们的，顺从他们的观点。但是就如果真正做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所有一切的这样的烦恼和业和痛苦上升下堕等等呢，它实际上都是关系到这个我执方面。就说我执呢，实际上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一切这个一切业的这样一种来源。所以说如果我们首先认定我执是一切过患的根本的话，我们就想要方设法要打破我执。那么这个我执呢，是属于一种能境。那么这个我执之所以能够升起呢，主要是源于一个我存在，他认为我存在，然后呢就产生这个我执。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破我执的话，必须要破我。那么这个我到底是又是怎么样去这个认定的呢？这个我呢有具身我和遍计我。那么就是所有的众生没有经过学习宗派的人，像这样的话生下来之后呢，他就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或者说婴儿生下来之后呢，他就大哭大闹的想要喝奶啊，或者是想要就是说得到这些保护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那种我执的表现。还有这些旁生呢，还有很多旁生看到人来之后呢，拼命的奔跑，拼命的逃跑，实际上这个相续当中也是因为有一种具身的我执，有一种具身我执，所以说是导致的。因为这个方面都是属于一种具身我执，就是说是即便没有接受这些教育的人，相续当中也具备了一样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之为一种我执，具身我执。遍计我执呢，就是属于接受了这些就是说学习之后接受了学习之后而产生的。那么就是说只要不是属于具身的这样一种我执之外呢，就属于遍计我执。当然这个也是有些是在世间的学校当中接受了这些教育，有些是在入了外道的宗派当中呢接受了这个所谓我的教育，最后他跟你在在的这个宣讲我是这样的，我应该具有很多特点，我应该是实有的，然后呢学了很多次之后呢，他相续当中根深蒂固的产生了一个所谓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啊，所谓我相续当中有一个我，我是具有这些很多功德很多特点啊，石油啊，恒常啊，等等，有这样一种的很多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就去入内道的人，他们也是通过观察之后呢，认定这个我存在。这里我存在这个方面也有，比如说独自物啊、正念部等等，他们相续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那么就说，我们如果不把这个认定清楚之后呢，就没办法破斥。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观察所谓的我到底是如何存在的。最后呢，我们就说是因为它和五蕴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说我们就在五蕴上面去观察这个我和五蕴，那么到底是一体呢，是到底是他体的。那么如果在五蕴上面一体他体都不可得的话，那么就只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我呢，的确是不存在的。我呢，就是一种虚妄的一种执着。一种非理的颠倒作业而已。那么这个第一个颂词呢，就是说是在观察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前面两句呢是观察如果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有什么过失，那么后面两句呢是观察我和五蕴如果是他体的话有什么过失。那么首先呢，是就是第一句和第二句，若我是五阴，我即为生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就是五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那么因为五蕴它是具有生灭相啊，具有很明显的生灭相，详尽观察的时候呢，五蕴是刹那生灭的法，它是就是说细无常，它是刹那生灭的法，丝毫不住的本体。那么如果不是很详尽的观察的话，那么就是说昨天的五蕴啊，不是今天的五蕴。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去年的五蕴不是今年的五蕴，乃至于上一世的五蕴不是这一世的五蕴。所以说呢，像这样从初的无常，从初的这样一种生灭相，乃至于细微的生灭相，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五蕴它就是这个生灭不住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我就是五蕴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变成了生灭相了。那么到底我是不是生灭相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那到众生的执着，现在我们就说是不是在肯定这个我呢不是生灭相， 不是在肯定它啊，我们就是说实际上按照众生的执着的方式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所谓的我它不应该是生灭相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是从短期啊，从短期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昨天哎，我就是我在听课，昨天我这个宋词没讲好，像这样的话今天我要努力，他就认为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它是一个我，他没有认为这个是在生灭的法，昨天的我昨天的我已经灭了，今天的我是重生的，是个新生的我，他没有这样认为。或者说小时候的我什么很傻，那现在的我呢已经成熟了啊，就以前的我呢就是说是十几年前的我呢就是没有学佛，现在的我呢是开始学佛了，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认为这个我呢还是一个。乃至于如果说有些有神通的人他可以回忆前世的话，他就会认为我在前世受了这个苦，或者我在前世呢造了这个善业，说今生当中呢我就感受得到了这样一种安乐，或者说感受到了这个痛苦。所以他认为呢前世的我和今世的我就一个我，他没有认为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生灭的我啊，就不会认为有很多生灭的我。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五蕴的话，那我就成了一种生灭之相。那么为什么前面我们要说这个是就是说就众生的执着的方式而安立的，并不是中观中的自宗。中观中的自宗就是说你这个我到底是生灭呢不生灭呢？我们说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一个我存在，哪里有一个我的生灭不生灭的问题。但是此处呢就是我们要破我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众生的执着的方式。众生执着这个我是一种这个一体的，是一个恒常不变的，或者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一个。我们就是说就这个观点和他的五蕴之间的关系做分析，最后得到一个这个如果你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那么就如果我是生灭的话，那么不符合众生执着的方式。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我和五蕴呢不可能是一种这个一体的法。不可能是一体法。所以说像这样讲的，如果我是五蕴的话，我就会有生灭，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不符合于众生的这个执着的方式，实际上呢也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其中的一种观察的方式。或者反过来讲呢，若五蕴是我，那如果五蕴是我的话，那么就是说五蕴就无有生灭了，五蕴就应该无生灭。因为就是说我们执着的这个我前面分析呢，小时候的我、今世的我、就显示的我、现在的我，或者就是说就是说上一世的我和今世的我，他认为是一个我。所以如果说是五蕴是我的话，那么五蕴也应该变成没有生灭。当然就是五蕴怎么可能没有生灭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面，小时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的身体呢，就那么一尺高，那现在已经长到两尺三尺了，大汉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就说是这个不变化的情况。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我不变化呢，就在身体上面呢也说不过去的。然后呢就从这个他的感受啊，从他的想法啊，从他的心思啊等等，从哪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他都在变化啊，就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呢都在变化，这个非常明显的。或者就是说从前世的五蕴和今世的五蕴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前世的五蕴已经灭了，今世的五蕴重新升起来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不可能是一体的。如果说一体的话，那么五蕴应该变成无生灭的动作是。那么还有就是说进一步的分析呢，就是说五蕴是，如果说我是五蕴，那么五蕴多故啊，有蕴多故，我蕴多嘛。那么就是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五蕴它的数量是很多的，那么如此导致呢，我的数量也应该很多。但是就是说我们执着的时候，众生执着有没有执着说很多个我呢？他没有执着很多个我，他就执着一个我，我就一个。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所以如果说我就是五蕴，因为五蕴有多体的缘故，那么就说是这个人我的也应该变成多体。那么这个方面细分无量，那么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如果我们害怕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我变成多体的过失，如假如说我们说这个整个五蕴不是我，整个五蕴不，那么整个五蕴不是我，那么到底哪一个蕴是我呢？那么你如果说色蕴是我如果单单是色蕴是我，那你的想法就不是我了，那么我想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为身体它也是没有具有思维的，而我们认为的我呢是具有思维能力的。所以如果你说是这个色身是我，这个色蕴是我，其他的不是我，那么其他的这个受想行识不是我的话，那当然也不符合于我的这个法相。那么如果说这个色身不是我，那么就是说心识是我，那么心识是我，受想行识是命运当中哪一个是我，相当于又是四个。那么你如果是选一个其他的不是我的话，比如说你选受蕴是我，那么受蕴是我那个想蕴就不是我了。那最后就是灌到去了，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四蕴都不如，那就十蕴是我，五蕴当中十蕴是我，那十蕴是我，十蕴有六十， 那么按照有部进步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十蕴有六种识，六种识当中呢，哪一个是我呢？啊，你说眼识是我，那眼识是我，你的意识是不是我？耳识是不是我？现在分析的时候，最后也没办法认定，干脆就是认定意识是我。哎，我们觉得这个我在想的这个啊，就是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讲的。所以像这样讲呢，这个意识总是我们。然后这个意识是我的话，那么就说你这个意识是昨天的意识是我的，今天的意识是我还是后天的意识是我？现在分析的时候，你要选一个。选一个的话，你说今天的这个意思，现在的意思是我，那昨天的这个意思就不是我了，明天的意思也不是我了。像这样，如果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话，如果假设是这个的话，我们就说现在你想的时候，你是想这个，你在思维的时候，你是想瓶子的这个意思呢，是想柱子的意思呢，还是想这个张三李四的意思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确定一个是我的，其他的都不是我，像这样的话也出现很多很多过失。所以说这方面分析下来的时候呢，你把哪一个运认定为我都不合适。啊，因为他们都是多体的相啊，都是多体的相，所以说都是多体的相的缘故呢，我们就是说，在没有分析、在没有观察的时候，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我当然是存在的，而且就是说，哎，我站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来了。那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哪一个上面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合理的案例。为什么说这个众生他执着的这个我呢？它是相当模糊的一种相呢，他就没有经过自己分析的，他认为这个我是存在的。所以说从这边分析的时候，如果说是这个我就是五蕴啊，我就是五蕴的话，因为五蕴多的缘故，那就说是这个我也应该多，但是呢这个上面是没办法真正合理安立的。那么这些自己说出来的想出来的各种理由，实际上连自己都没办法说服啊，真正详细观察的时候，就是会认为这样的我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反过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是五蕴是我的话，那么因为我就一个的缘故呢，那五蕴就变成一个了。当然这个也不合适，反过来讲的时候也不合适，因为就是说明明有五种蕴啊，明明色蕴和心蕴不一样，明明有受想行识，明明有眼识乃至于意识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不可能说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五蕴就单单的唯一的一个不变的一个蕴啊，这个方面是不合适的。或者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运的这个词句的解释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运就是多分集聚嘛，很多很多法集聚在一起叫运，所以说你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就说如果说运和我是一体的话，那么因为我就一个的缘故，那么就说运是一个，那么也没办法安立成所谓的运了。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过失，没办法安立就说五蕴是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当这个修行者假如说他获得了解脱，最后要去如于这个涅槃的时候呢，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五蕴在有余涅槃到无余涅槃的时候呢，有余涅槃的时候这个五蕴还可以有，那么去如无余涅槃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五蕴就要毁灭。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五蕴就是我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个我就会成为断灭了，因为就是说这个五蕴它在去入无蕴涅槃的时候呢，它就会断灭。那么如果说是我就是五蕴的话，那么我也会变成断灭。那么我是变成断灭的话，有断灭的过，因为前面是实有的，后面入无余涅槃的事是没有了，就符合于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断灭的过失啊，就有断见的过失。那么这个断见的过失是佛教啊，这个说佛陀以下还有他们至终的这个人再呵斥的，也不能落于长断二边。如果落于长断二边的话，就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最后你的这个修解脱道或者无余涅槃是得到一个断灭见的话，那么就不是真正的佛教了，不是真的佛法。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过失。还有一个呢，如果说是这个我就是五蕴，五蕴是差了生命的缘故呢，那么你这个修行者是永远积累不起资粮的。因为就是你刚刚积累的资粮，就我刚刚积累的资粮呢，第二差了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永远积累不起资粮，就永远没办法获得涅槃，就出现了无念无蕴的过失。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谓的这个五蕴不是我。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也就是众生他执着最强烈的，众生实际上执着的都是认为五蕴就是我。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详尽的分析，把它这个觉得透彻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强有力的来颠覆我们相续当中这样一种无始以来的这种执着，这种错误的执着方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就不能够含糊啊，就是要反复来观察我们所执着的身体是我吗？还是说是这样一种受是我吗？还是实是我呢？像这样再再的抉择，反复的观察，最后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我执啊，盘踞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我执呢，终于开始要开始松动。 它终于要开始颠覆了。所以香斋呢，是来自于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政见决策的非常的亲近；第二个方面，再在反复的串起它，动摇它的地位。所以后面的时候呢，慢慢开始松动，我们就是说，无我的智慧开始占上风，就是说这个我执呢，就开始就是说是处于下风。后面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我们修持无我的力量很强的时候呢，我执就完全会颠覆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在这个五蕴上面，我们平时说是这个我很痛啊，就我想什么样的啊，或者说是这个我很痛苦啊，我很高兴啊，像这样实际上分析的时候都是在五蕴上安立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五蕴上面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换一个角度啊，从一个解脱到了一种这个思维的方式啊去观察问题。那么就没有遇到无我空性之前呢，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和世界上一套模式。啊，全都认为我存在，然后呢，为了我的幸福，我要奋发，怎么样？那么现在呢，就是换一种全新的一种很清新的思考方式呢，就是从佛教的角度，佛陀给我们开示的这样一种无我的这个方面去考虑，我实际上就是说，所谓用平时所执着的我的，都是一种错误的，都是一种假立的，实际上我是根本不存在。那么这个就讲到了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有什么故事？那么下面呢，既然不是一体，那应该是他体吧？下面讲，若我亦五蕴，则非五蕴相。离开五蕴之外的我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如果说是我离开了五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所谓的我离开五蕴之外单独存在，则非五蕴相，那么这个我呢就不是五蕴相了，它就不具备五蕴相。那么不具备五蕴相又怎么样？因为这个所谓的五蕴呢，它是有为法的代名词，五蕴可以包括一切有为法啊，可以包括一些有为法，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五蕴就是有为。我们换一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地方的过失了，就是因为所有这个五蕴就是这个有为法的代名词，所以说五蕴就是有为法。那么如果说若我亦五蕴，则非有为法，我们这样理解嘛？谁就不是有为法了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我就不是有为法了。我就不是有为法。那么如果说我不是有为法又怎么样？那么如果我不是有为法，那应该变成无为法。那么所谓的无为法，它是不生的。第一个，它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无为法是没有的。比如说死女儿，它是无为法，死女儿在世界当中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兔脚是无为法，兔脚也没有。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你的这个我变成了无为法的话，就实际上就是说，就是相当于承认了这个所谓的我在生意地当中，在世俗地当中都没有，因为你是无为法的缘故。无为法就是不存在的法，就是无为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一种我是无为法的话，那么一个无为法是不会变化的，不会变化的。像是不会变化的法，你怎么去流转呢？啊，你说这个我从前世流转到今世，我从今世呢又流转到后世，或者说我呢以前在束缚，现在我要求解脱，到我要解脱了，像这样所有的功用都无法产生了。所以如果所谓的这样一种我如果是无为法的话，就会变成了渐欲过失了。所以说我们就说也没办法把这样一种这个我安成无为法，因为安成无为法有这个过失。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不是违法，并不是说我们又承认了我是有违法，我是有违法有前面的过失，有生灭相有什么什么过失，前面讲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生灭相有过失呢，那么没有生灭相呢，没有生灭相也有过失，没有生灭相的法是没有的法啊，没有就是说不存在的，或者就是说没有生灭相的法又怎么样流转呢？无法安立，这个是第一个大过失。那么第二个大过失呢，就是说如果说离开了五蕴之外有一个我的话，那么也不符合于众生的执着方式。就是说你可以说离开了五蕴之外有一个我，但是众生执着的时候呢，没有执着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嘛，就我头痛我就说我痛我高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来了，这一方面的话都是说这个就是在执着五蕴就是我。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五蕴之外有一个我的话，那么哪一个众生是这样执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的？所以你这样安立这样的离蕴之我呢，实际上也根本不符合于众生的执着。所以不符合众生执着，你还要安立这样的我，你说离开五蕴之外是我，这方面就说是这个不正确的。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过失。第三个过失呢，就是说如果说离开五蕴之外有我的话，通过可见不可得的因可以破掉。也就是说如果说离开五蕴之外有我，而这个我又是实有的话，那我们就是离开了五蕴之外就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找到一个所谓我的存在。当年陈那论师最初的时候进入一个小乘的宗派嘛，这个小乘宗派好像是有我宗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上师教他修习这个离开五蕴之外的个我， 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两个说法啊、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陈大顿师刚刚进入这个佛门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就说是听就是他的上师的教诫嘛，很精力的寻找，白天晚上也寻找，白天呢就在房子里面到处找。咱们这个离开五蕴呢，我在哪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房子里面找，房子里面找不到，有房子外面去找。像这样的话就是到处找这个所谓的离开五蕴的我。后面晚上的时候就点着灯在找啊，像这样后面把衣服脱了就找，像这样的话就到处找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蕴啊，离开五蕴的我在哪里。后面他的上司发现了，就是他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按照我在实践我自中的教义，我在找这个离开五蕴的我在哪里。像这样的话，但是呢我现在好像似乎怎么找也找不到，什么通过我觉得是不是我的这个智慧蒙蔽了我的这个愚痴蒙蔽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把灯点着了，我借助外面的光明，我看找得到你这个石油的我不，最后说还是找不到。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的上司说你这个破坏自重的家伙，赶快给我滚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说我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我在哪里的，他说到底怎么样处理。他就这个方面去讲的时候就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他的确是刚开始很精进去找这样一种这个我找不到，后面他就依止了师兄论师嘛，啊，师兄论师给他宣讲了这些我的道理啊。像这样的话从那个时候成为大论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样寻找是故意的一种啊，显示这个自重的一种错谬之处啊，故意的显示一种错谬，他一种有种这样一种这个故意的让其他人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离开五蕴的我是根本没有的，没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我的存在。所以现在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你如果说真正存在一个离开五蕴之外的我，而这个我呢就是实有的。如果比如说像瓶子一样啊，像柱子一样，这些实有的法它就是啊、像瓶子、柱子这些实有的法，实有的法是可以被见到的。啊，可以被见到，可以被感触到的。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我是实有的，它又是离开五蕴的，那么就应该说是像外面的瓶子和柱子一样可以被找到，可见不可得的缘故呢，我们可以说离开五蕴之外根本就没有我啊，不可能有一个这个离开五蕴的我。所以说我们从这番分析的时候，哪里有一个离开五蕴的我呢？那么这个我呢也不是生灭相，也不是离开五蕴之外的相。那么最后我们就得到个结论，那么就说既然这个一体也不存在，一体也不存在，那么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说最合适一个解释就是说我是虚假的，我就是一种虚妄的。我们平时认为的这个所谓的存在的我呢，无始以来我们没发现它是一种假立的法。那么现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如果它是真实的话，那么只有在五蕴一体和五蕴他体这两个方面去成立，那么在这个之外你再怎么安立是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佛陀的智慧呢，他把这样一种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教给我们观察我和五蕴是一体他体的这样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龙树菩萨、月生论师等等，他也是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所以也教给我们观察我和五蕴是一体嘛，是他体啊，就这样的一种两项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就是还有五项推理啊，还有其他推理，我们说呢，我们在讲五项推理的时候也讲过，实际上后面的具有还有后面的能因所依这个三项呢，它都是在一和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根本的一和义不存在，那么就后面的这些法统统不存在。你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你能因所依，你必须都要有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啊一体或者他体的这样一种关系才有的。那么如果一体他体不存在，又何来就是说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或能因所依的关系呢？所以说我们在分析之后呢，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我的确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我的确不存在，为什么我们执着的这么严重呢？我们就是说似乎很清楚的感受得到它的存在嘛。我们就是说每天我们在就说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每天我们在就说是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在、怎么保护我，怎么样让我过得快乐。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一种长时间的喘息，从无始以来我们就具有一种无明。那么这个无明呢，就导致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个真相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流转了，开始蒙蔽在这个无明当中啊，在一个大的骗局当中呢，一直留居到现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我们对于五蕴串习为我的这样一种时间非常长，所以说每一世生下来之后呢，都执着这个五蕴就是我啊，都是有这样子，因为它这个产生五蕴的因缘也存在。然后呢，我们的我执也没有打破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会执着。虽然有的时候个别时间当中呢，比如说升到无色界了，升到无色界的时候呢，最多就是色蕴不存在，没有一个明显的身体而已。但是呢，它的受想行识，它这样一种心识还存在的。所以说，它即便是没有明显执着身体是我，但是呢，就是说其余的心法它仍然是执为我的。中阴身呢，他虽然生的时候，他虽然就是说有很细的这个，虽然就是说还可以穿墙过壁，但是他还有一个很细的色蕴 很细微的设定还是存在，他还是把这个作为我的。所以说任何阶段他实际上都是对于我呢在再再的串起，所以说现养成的现在这样的习惯，就是让我这个我执在我们相信当中根深蒂固啊，根深蒂固，根本就没有，似乎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调整它，但实际上呢，就是可以调整的。那么，因为就说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五蕴上面无我这个结论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是为什么会执着呢？就是串起的时间非常长，串起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它真正的是变成了实有了。那么，就在这个在菩萨行当中呢，或者在这个深度堪布注释当中，他就讲了一个另外一个方式，这个实际上是从这个求菩提心的角度来进行案例。他说可以做一个试验，比如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不执着我这个自己的五蕴是我，我从现在开始执着所有的众生是我，这个在菩萨行当中有修持，就是说自性他众的时候，修持打破自私自利的时候呢，这个是要开始观察啊，就是执一切众生为我。那么这个如果就是说修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别扭，怎么可能把这些众生都执为我呢？啊，这个方面很困难的。但是你修持这个时间长了之后，逐渐逐渐你会认同这样一种观想方式，你就会认为这个所有的众生就是我，所以说呢，我要为他们就说是这个蒙福利。那么就像我自己要为了我自己的解脱啊去精进一样，所以现在呢，我要为了众生的解脱去精进。这个事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自他的分别了嘛，没有的，就是说它已经串习到量之后呢。在他的观念当中，一切众生就是我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不会分别啊，这个事情是我给我自己做的啊，这一部分功德要回向我自己怎么样，那一部分是给众生做的，所以说我把这功德回向给众生，这样一种自他分别没有了。所以说他就说是刚开始的时候也许啊不习惯，但是如果有反复串习之后呢，他会改变的，他就会改变，说明这个所谓的我呢，他就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东西。它就是个有为法，是一个改变的东西，它是一种错误观念。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善巧利用呢啊，在暂时性的阶段可以啊利用这个我来修菩萨道，来就说是扩展这样一种这个扩展这样可以说执着的范围，也可以说或者是说打破自私自利的这样我，也可以说你通过这样反复的观修串习之后，因缘具备之后，你可以产生这样觉受的，完全就可以产生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观察，如果从现在开始串习无我的话，它肯定能够产生无我正见。因为就是说是通过前面两个分析，就是来自于你的串习嘛，很多事情来自于串习。所以说这个无我的正见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呢是可以生起来，只要因缘和合之后可以生起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为什么串习无我就可以产生无我呢？无我和我是完全矛盾的，那可以。那么因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我，所谓的我存在是一种颠倒分别念，它是一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无我呢，这样一种串习呢，它是符合于实相的。在究竟实相当中，在法界当中，这个我的确就是从来没有存在过，就是没有的。所以说你相合于实相去串习，它力量就更大了。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我们从现在开始串习无我的话，是绝对有希望，绝对有把握来证悟无我空性的。不单单是这一点，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证成呢，从实际的例子上面，无数的修行者经由修持无我空性获得了无我证悟啊，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是多看这些佛教史了，多看这些佛教史，看以前的圣哲，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怎么样教导这样众生修无我，他们怎么样证悟无我空性。后面的佛涅槃之后呢，佛法延续到现在2500多年，那么在各个教派当中出现了无数的修行者，无数的修行者经由他们就是说刻苦精进的修持无我空性，现在呢也已经证悟了无我空性，现在已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在开始修持这个无我空性，如果方法正确具有精进的话，现在的话我们修持无我空性也可以证悟无我空性，所以说说明这样一种我呢是可以被就是说是消灭的，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那么如果这个我本来存在，我们怎么样修也不行，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错觉啊，就是因为它本来不存在的缘故呢，只要我们就是说是相应实相，它是一定可以，就是说一定是可以就被消除的，这一点我们要坚信不疑。那么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呢，实际上前面分析我们无始以来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呢，就开始这个自我执着有我漂流到现在了。可以说以前的漂流的过程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无知啊，基本上属于无知的，因为没有接触到这样一种空性交易 就是说是大体的讲啊，也许就是说是这个，也许是我们在座的人已经几百世开始学佛法也不好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从大体的角度来讲，以前呢是因为没有接触到空性，是吧？因为无知而漂流的。那么就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一种抉择了。以前是无有自主的来漂流，那么现在呢，我们站在这个路口当中，站在岔路口了。那么对我们来讲，现在就要做一个抉择。以前是因为无知，就是说执着我漂流的现在，那么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是继续的漂流下去呢，还是说从现在呢做一个了断呢？像这样呢，我们必须要观察。那么以前是不了知解脱之道流转的，那么现在呢是我知道了，那么知道之后你怎么选择啊？就比如说在西藏僧俗当中，就是讲这个比喻嘛，刚开始讲的时候呢，一个比喻就是说是我走在大街上面，一个洞掉进去了，爬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又掉进去了，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掉了几次之后，哎，后面看到洞的时候呢就绕开了，就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说，以前我们掉在洞当中是这个不知道啊，或者说是不知道没有发现它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反复的掉进去，掉入这个轮回的洞当中。那么现在就说我已经开始具有这样一种慧眼了，我开始辨别了，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洞往下跳呢，还是说是我现在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之后呢，我就故意把它绕开了。这个就实际上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觉得了，哦，的确这个我不存在，而且这个我是一切流转轮回的根源，如果修持无我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而且这个道呢是完全经过实践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说是上面写着黑暗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啊，无明啊，或者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我之道。那么另一条路呢，就是我们就写的光明啊，或者说是这个，或者说是安乐啊，或者说无我啊，和像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抉择呢？你怎么去选择呢？这个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走了这个老路，那就还是继续的迷乱，继续的黑暗，继续的轮回。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通过观察之后呢，另外一条路就是无我之道。无我之道就是说是通向于解脱道的，我们用这个比喻啊，就通向解脱道的啊，就是说是通向于这个究竟解脱涅槃的。像这样的话，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抉择呢。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方面完全是可以抉择的。如果你就是说，对于这个解脱道本身不了知的话，也许就是说就不会选择这个啊无我空性。这个没什么，就觉得这个和就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知识而已。实际上对我们解脱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也许还会惯性的选择这个黑暗之道。虽然知道这条路走下去还是轮回，还是有六道痛啊，六道的痛苦，还是有迷惑，但是有可能还是通过惯性又走进去了。那么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就说不能再流转了。以前是因为无知无明而流转的，现在我知道了解脱之道之后，再去选择流转，那就是一种没有智慧的选择。所以他可能就会选择这样一种这个另外一条新的路。虽然这条路走起来不是他们舒服啊，为什么不太舒服呢？因为他必定是有陌生之道嘛，从来没走过的。而且呢，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也许还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可知的困难。而那条路呢，那条路很熟悉啊，就是很适合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都是走了这么无始以来走过来了，哎，很熟悉，很舒服，环境都是很熟悉的。这些人呢，都具有我执啊，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一个奋斗的目标。所以这条路很熟悉，但是这个很熟悉的路呢，有可能就说是这个反复这样一种轮回。那么另外一条新的路呢，也许充满了挑战呢，也许充满了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很多痛苦。但是如果你走下去之后呢，就永远可以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定要选择。选择好之后呢，下了决心之后，那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还是这样一种这个继续的跟随自己的习性在漂流，在造业。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虽然也是想修解脱，但是呢修起来是没有什么动力啊，每天就是这样皮皮踏踏的这样子，好像是在修呢，也是好像没有在修。你说没有在修呢，师父也在修。像这样的话，就是老是没办法前进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一旦确定之后呢，很精进的，相当勇猛，相当精进。我们就是说，看这些成功的典范和失败的典范，几乎都有共同之处。啊，就是说成功的人他都是有一种信心啊，啊，都有一种精进啊，都有一种正见呐、啊。像这样的话，他最后通过这些特质啊，就有解脱。那么就是说是堕落的人呢，也是这样一种啊，就是不相信因果，或者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修行很懒散啊，或者什么人，或者在这个或者在物欲，在这个欲庙面前又投降了，又被打败了。他实际上都是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因为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现在对于无我空性之道，对于解脱道还发不起那种勇猛心性的心的话，是不是还要回头去再修修加行？因为就是在加行当中，他就是 怎么样让你就说是这个提起这样一种这个勇猛的心，让你静静的去九曲楼道的。所以他通过一系列的思维之后呢，就是让我们之所以成为法器嘛，就真正想解脱，真的想解脱。那么对于这个解脱道呢，就是指得很清楚。好，而且对解脱道和这个轮回之道做一个对比之后呢，啊，就知道的的确确这样一种这个啊解脱之道就啊是啊，就是说是这个值得我们去走的，必须要选择走的。那么轮回之道呢，不能再走了，走了很这么长时间了，现在该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了，啊，该到结束的时候了。所以说我们以前呢漂流了这么长时间，那么现在应该到了一个划句号的时候。所以说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勇猛精进，尤其是这个无我之道，它是非常直接的。来对治我们烦恼的方式，来终止轮回的方式。我们轮回了多久我们可以不管它了，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如果开始精进的话啊，如果快的话就是今生当中可以结束，如果说慢一点的话也就是两三生之后呢，可能就可以这个因缘成熟之后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就说这个道心呢还是要去这个立地的发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道心做基础的话，这个空性的方法这么殊胜，但是还是自己不愿意修持，那么就是世间之道这么恶劣还是要去走。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还是对于这个问题该思维的没有思维，或者说思维之后没有思维透彻，它会就会导致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无我空性啊讲这么清楚，龙树菩萨讲这么清楚，我们就是说就是说觉得完之后就觉得一定要走这个条路，一定要去修正空性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再再去观想再来穿行，我们的心就会勇猛精进起来。这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无我，实际上最后抉择一和义之后呢，就得到一个无我的这样结论。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没有我所，因为没有我的缘故，也没有我所的道理。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无我我所知。那么我们首先讲了我之后呢，再讲我所。什么叫做我所呢？实际上我所就是我之所有。我之所有简称我所。那么就是说我之所有，那么我的所有是什么东西呢？我的所有的东西就是我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手，我的脚，或者说我的房子就是我的财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所谓的我所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的所有物，这个叫做我所。那么就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所有的它是建立在我的基础上。如果有了我呢，就会有我的，那么如果没有我呢，就不会有我的这个东西的。比如说一个茶杯，那么这个茶杯呢，如果说是加进了我的元素就是变成了我的茶杯。那么如果说没有加进我的元素呢，就是一个茶杯，它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我的茶杯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法，它就不是我所了。所以说我们就说所谓的这样我所呢，它一定是在我的基础上建立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有了我，就会有我所。当然了，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产生了烦恼，通过我所呢也产生了很多烦恼。为了保护我的财产，那就说是浴血奋战或者就是说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让我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就是说让我过得更舒服，他也是去奋斗，就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我所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产生了很多烦恼业。那么怎么样去打破我所呢？实际上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个我所它仍然是一种非力作业。仍然是一种这个非的作用。那么就是说如果有我就会有我所，那么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比如说呢，有了个花瓶就会有花瓶的形色这个花瓶的形状，这个花瓶的颜色，它是依靠花瓶而才有的。那么如果花瓶本身不存在的话，那就不可能有花瓶的颜色，花瓶的形状。那么同样道理呢，如果说有我呢，就会有我的东西，我的概念，我的想法，我的思想，我的修行，像这样都会有。那么如果没有我呢，没有我的话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不存在就是我的修行啊，我的解脱道啊，或者我的痛苦啊，或者我的这个手脚反正都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这样一种讲的时候，如果让你入道了稍微还好一点，那么我一定要发菩提心怎么怎么样，我一定要获得解脱，这个还可以。但是呢，很多众生呢，他就经由这个我所产生更多的烦恼。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打破这个我之和我所之。那么就是说是分析的时候，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那么如果没有我的话，怎么可能有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呢？灭我我所故，无我所之。那么就是说后面两句尤其是第四句讲的时候呢，都讲了如果没有我和我所，这个灭除我和我所的缘故呢，就不会有我和我所的执着。那么这个后面两句主要是一个是对境一个是所境，一个是能境。那么哪个是所境呢？就我和我所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所境。那么能境呢，就是我执和我所执。 就是说我执和我所执从内心的状态啊，是从一种执着的心的状态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有了对境的我就会产生我执，然后有了对境的我所呢就会产生我所执，就会产生我所执。所以说就说啊，这个瓶子是我所有的，这个就是我所，然后把这个瓶子执着为我的就是我所执，就是从这方面讲就是我所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所执，我执和我所执呢引发烦恼症。那么如果说是要灭除我执我所执，就必须要灭除我和我所。那么就是我呢前面分析的一体一体等等都不存在，我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我不存在，那么我所又如何存在呢？所以说呢，我和我所不存在的话，通过见解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圆满了，可以说就相信到已经有了一个无我见。那么在这个无我见的基础上还不行，你必须还要进一步的修持。你因为这个时候的无我见它只是一种思想吧，啊，只是一种见解，只是一种思想而已，它还没有真正的变成一种实证的状态。所以说有了这个见解还不行，反复要去修行，反复要去观修，让自己的心变成无我无所的这个状态才行。因为现在我们就觉知的时候，我们思想当中可以出现一个无我无我所的这个见解这个影像，但是我们自己的状态呢，我们自己的状态还是属于我和我所的状态。所以说要让我们那个心变成无我的话，就必须要去再反复穿行，让我们的心变成无我和我所，这个时候才说是真正的从我和我所执当中解救出来。就是有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所以上次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两个宋词实际上就是说，这些观察的方式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世间当中啊，整个轮回当中世间当中最有意义的观察。为什么是最有意义的观察呢？实际上我们就说是除了观察我无我无我所之外呢，还观察了很多很多法，对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在做观察啊，对于其他的物质啊，对其他的这样一种法在做很多观察，有些是学术界的观察，有些是其他的观察。但是就是说是这些观察来观察去的话，真正对解脱有利的是几乎没有的。而就是说对于我和我所的无我和无我所的这种观察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这样一种轮回的根本。所以这种观察是最有效的，而且是最核心的最有用的观察方式。那么就是我们以前呢在学习的时候，学习其他知识的时候，都想要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透，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观察究竟。那我们现在学佛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想要把这个无我的问题搞透，没有把这样一种无我的问题搞究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即便是把世间的法搞透了，实际上搞透了也是很困难的，即便是搞透的话也对自己的解脱没有什么帮助，而且有可能引发其余的辩解的问题。那么如果把无我无我所的问题搞透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很愿意完全去除修行的。如果你还要迷惑的话，就觉得该修啊不该修啊，有很多这样子。如果真正把这个空性的问题搞透之后呢，绝对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修行空性当中去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很有利润观察。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生而为人的话，就是说作为人来讲，他有一种比较敏捷的啊，比较能够有一种这个敏捷的一种思维的能力嘛，有一种能够观察的能力，这个是我们一种优先的条件，先天的条件。那么就现在的问题是说，怎么样使用这种观察的能力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怎么样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呢通过这样观察能力来对众生发起善心对众生做这样一种这个帮助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有利的观察。还有就是说是怎么样来通过这样一种观察能力来观察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空性，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观察方式。所以说与其我们用这样观察的这个能力去观察其余根本没有用的东西，或者乃至于去观察了一个能够引发烦恼的东西，还不如呢就是说是用这个这样一种观察的能力来观察一些万法究竟实相，观察修道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更加有用的这个以上就讲完了我和我所不存在的道理，那今天讲到这。